后期的时候呢，就秘密宗教、神教全部就混进来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念咒啊、祈求啊，这个种种的用这一些方式呢来改运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把佛陀的智慧真正的佛法的告诉我们苦恼的根源在哪里，这一些问题都全部把它忘了。有苦就跑去求，看看念哪一个咒呢，能够呢，帮忙呢，这个处理掉一些病苦。那这样子呢，其实是渐渐的会让佛法呢失去它的这个纯真性，那也让佛法呢会慢慢的在这个世间消失。所以呢，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正法不断的延续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好，那佛学呃这个佛教徒啊，佛教徒呢，其实应该就是说一个学佛的人啊，一个佛弟子。那也有很多人是很喜欢佛学，但是不一定是佛教徒啊，这是我们要能够分别的。那要怎么样去分辨一个人是否是学佛？因为学佛就是学佛的模范，跟随佛的脚步，学佛所做的一切，应该这样子才叫做学佛。那如果我们研究佛法，但是我们的身心行为呢，没有向佛学习，要有一天能够像佛一样的。记得我们说菩提心吗？那我们说要像佛一样的学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佛的大菩提心啊，这个帮助众生。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向佛学习他的模范的那种态度呢，那只是纯粹停留在佛学的研究啊，文字的这个研究的话呢，那可能在这个学佛方面呢，就还有一点差距。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部分来看，来反观自己哈，来研究一下怎样才叫做学佛。第一个呢，我们从我们内心来问自己；第二呢，从我们的思想行为，还有从内心思想行为，那进一步的。我们在经济生活上，在社会生活上，在宗教生活上，会怎么样把佛法融入我们的生活？那这样子呢，可以看得出一个人是学佛还是研究佛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好，内心深处，一个佛教徒，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内心深处一定要有三宝。没有三宝的话，其实就已经不能叫佛教徒了。如果一个人他研究佛法，但是他看到佛像，他不想拜；看到师父们，他也不能升起恭敬心。他只认为在佛法当中，佛法的理论很好，他很喜欢研究佛法，但是对佛生不起恭敬心，对身也不能升起恭敬心的话，其实这个是这个佛这个这个呃这个所谓的佛教徒呢，就还有一点距离啊，因为我们如果很喜欢研究佛法，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佛法的道理这么好，它来自哪里？来自佛的觉悟。没有佛的觉悟，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法呢？所以我们要感恩佛陀，能够尊敬佛的智慧，然后珍惜佛的教法，然后还有在我们旁边。努力学习佛的教法的深重，帮助我们制造一些优良的环境，让我们学习的，我们也要尊敬，而且身帮忙把佛法延续。所以呢，这个一个真正向佛学习的人，要知道说佛教其实是由佛法身和呈现出来的。所谓的佛教，我们说一个宗教，它一定有个教主，有教法，有教团，组成一个宗教。所以呢， 当我们说我们是佛教徒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一个组成我们的宗教的这一些重要因素呢，要有恭敬心。所以打从心里呢，能够深信三宝的功德，恭敬三宝，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所以有一些佛教徒认为说，哦，我很了解无常，我很了解无我啊，这些能够让我们解脱。但是他的心如果对三宝不能升起恭敬心，不能相信三宝的话，他的这一些理论呢，肯定就是只是理论。因为他如果连不能升起恭敬心的话，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很强的我，连佛都不能升起尊敬心，然后我很空，我很明白什么叫做无我。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执着哈。所以，只要我们深信三宝，自然会去学习这些道理，而且会虚心的去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说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所以，从内心深处要真正的接受佛法生三宝。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那我们对接受佛法生三宝，那这个佛教呢，是一个信仰以及智慧要合一，信解要合一的啊，所以不是说啊，因为佛是很伟大的，你一定要信，一定要信。那但是不明白的话呢，那就这个信心呢就不能够稳固。那我们对佛呢，为什么我们会对佛升起恭敬心，那么样的这个敬仰佛陀？因为佛断了一切烦恼，他身心是清净的。但看看我们。我们之所以这么多苦恼，我们之所以现在想要学佛，就是因为觉得，唉，这个贪嗔痴、骄慢、嫉妒，让我们身心很不自在。这个真的很难断。那佛既然能够把它断得清清净净，你想，他是多么伟大的？这是在世间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的，啊，所以佛。他身心清净，是一个非常清，身心非常清净的。他没有骄慢，没有嫉妒，没有嗔恨，没有我慢，对于自我完全没有执着，是一个非常清净的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位老师，而且他体会了真理，他有无上的智慧，那他能够引导我们。我们想，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世间的真相。了解怎么样让我们减少苦恼？如果我们跟随的一个老师，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生活呢，也有很多苦恼。比如说有一些会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呢，在自己的私生活上呢，其实很不圆满，或者是说有很多的烦恼。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其实他不圆满的，我们可以吸取他的长处，但是他不是圆满的。一位老师啊，所以，但是佛他体会了真理，他把宇宙的真理解释的那么清楚，把苦恼的原因也解释的那么清楚，还告诉我了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那还有佛呢，他刚才说他清净，他证悟了无我的境界，所以他的慈悲是无量的，因为他不站在自己的立场。而能够呢同体大悲，能够看到所有的一切众生跟他平等，就像他的就是像他的身体一样，所以同体大悲的就希望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他的慈悲是无量无限的。那所以佛陀有这样子的一个圆满的境界，具有无上的功德，所以我们依佛为我们学习的模范，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达到身心的清净。能够得到大智慧，能够培养大慈，启发大慈悲，有这个依佛的这种模范呢，为我们向上的一个目标啊。所以了解了这里，我们想到说，世间有这么多的宗教，这么多的老师，那有哪一位像佛一样的清净，有大智慧，有慈悲？今天能够遇到佛，是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的福报啊。那所以呢，我们珍惜。我们恭敬，我们向佛学习，那所以是这样子呢而升起的，而不是因为我是佛，所以你要恭敬我，所以佛法当中的恭敬呢，是来自于理解而升起，自然的从心里，打从内心升起的一种恭敬心。那法呢？法呢？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梵语叫做达摩，其实它是鬼。 规律的意思，规律也就是不一个真理的意思，就是宇宙的自然法则。法呢，本来就是宇宙自然的法则，它不管有没有佛，它就是如此如此。所以我们说无常缘起，它就是如此如此。佛只是一个在他沉浸他的心灵的时候，能够在非常专注的情况之下，透视了这个宇宙的真理。但是这个法呢，本来就是一个宇宙的这个长篇的这个规律啊，所以它本来就是如此，它在哪里都是如此，而且不管是在热天冷天，它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说，它就本来就是自然的一个法则。但是因为它是佛陀在他的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去觉悟的，所以呢才把它说出来，告诉我们宇宙的自然法则。然后让我们能够随顺宇宙的自然法则去修学，所以也叫做佛法啊，就是佛的法，也就是说佛所觉悟的法。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只有佛能够觉悟这个法，这个法其实就是真理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法。那所以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觉悟了这个法，然后再适应当时的人的性格，他们的接受能力，然后加以教导，然后佛法才流行于人间啊。所以佛陀的教法呢，不是只是原理，就像说我们针对哪一个问题，我们解释这个是用原理，但是佛他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处事待人啊，这个语末动静呢，一切呢。都是其事，也表达出一个教育啊，因为言教呢，就是说出来的是针对对方可以接受的，但是佛自己本身的身心的清净、慈悲以及智慧，在他处理事情，他自己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他的身教，其实也是一种教育啊，所以这个。佛陀就透过他自己的身心行为，以及他所说出来的教法，来表达说他所觉悟的这个法，哈。所以这个法呢，说明了这个真理，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真理完全说明。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因为佛陀要把他所觉悟的这个亲身体会的这一个真理说出来的时候，转成语言的时候，他已经打了折扣。再加上对这个听者的程度，又再打另外一层折扣。所以呢，但是佛尽量用种种的譬喻、种种的解释方式来说明，还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教法。那所以我们要依佛的教法去学习、去实践，才能够觉悟，像佛所觉悟的，而得到真正的自在啊。所以，当我们看看大家在大学里面读书啊，这个我们读了这大学啊，有的甚至在研究所，那所读的都很难的一些科目，但是有哪一些科目谈到人生、谈到宇宙的真相，有如像佛所解释的那么清楚？哪一个科目告诉你无常？但是事实上都是在无常中变化啊。所以哪一个科目告诉你一切是缘起的？没有。哪一个科目告诉你苦恼的原因来自我执？没有。所以呢，佛所说的法，真正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世间的真相，让我们能够渐渐的朝向真正的自在。所以我们说法。是离欲尊，也就是说是在种种帮助我们得到离欲自在的教法当中最尊贵的、最彻底、最究竟的。但是学习佛法呢，不是只是研究，还要实行哈。所以知，我们说像对眼睛；行就像脚。所以我们有眼睛一直看一本书，但是如果没有动的话呢，就像你一直看啊，我想要去那边，你就一直看看。我喜欢这个那一个对面那一个风景， 就是这样子看，但是你没有脚走过去的话呢，你只是看而已哈，那你还不能够真正品尝到它的完整性啊。所以研究佛法，包括知与行，才能够对佛法有一个完整正确的了解。否则的话，我们的知呢，还是只是留在知识上。其实包括大家在大学念书也一样，很多时候你需要 practical，你读了，像 lecturer 在课堂上讲讲讲，然后你要到实验室里面去做，或者是甚至包括一些没有用实验室的科目，比如说你说 accounting 也好，那教授讲哈，听，好像知道，但是他要给你一些 assignment，然后你自己要去做，然后你才从这个做 assignment 的过程当中呢，才比较了解说哦，他讲的是什么。啊，所以呢，其实佛法也是如此，一定要知跟行呢一起，才能够有更正确的了解。所以佛学者呢，不一定是佛弟子，因为他只知道知的方面。如果他同时能够在行也下功夫，那才能够算是真正的佛教徒。所以，然后有一些研究佛学的，你说这个你这么喜欢佛法，那你去皈依三宝吧？为什么要皈依？我不想。会被绑着，皈依了，到时候又要受五戒，那太不自在了。哎，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了。因为你既然研究佛法，你就知道说，三宝是那么殊胜，三宝就像我们的老师。我为什么既然喜欢，为什么又不能接受？这个就有问题。为什么不想受五戒？因为又被束缚。那你就应该知道说，这个束缚其实是我们的欲望想要超越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是这样子的人，他就还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所以这个是说到法，然后僧呢，刚才说佛法的流传必须依靠健全的僧团，一代一代的从2500年前流到现在。那要让正法不断的延续，我们必须要有清净、和合、安乐、健全的僧团的引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让佛法能够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而且僧团呢也制造一个环境，让我们尤其是在家居士呢，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安静，而且这一个空间呢去接触到比较淳朴的一些说法啊，不会天天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被就是左右的。这个世俗的一些思想呢，有时候会让我们污染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到佛寺去听一些佛的教法，来让我们呢，这个把一些在世俗当中呢染污的一些思想呢，要把它洗干净哈。所以僧呢，在众中尊呢，就是说，在许多的修行者当中，因为在佛陀时代，我们说就像现在有很多的宗教，在这么多宗教，在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修行者当中呢，这个佛教的僧侣呢是最尊贵的啊，所以这个是僧宝啊，所以佛法僧三宝，一个佛教徒呢必须要归靠佛法僧三宝，帮助我们解除我们的身心病苦。所以我们说佛就像一个大医王佛法就像药方，但是除了医生跟药方，我们还要有护士啊，所以僧伽就扮演着护士的角色，让我们看了医生，拿了药，然后有的时候忘记吃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忘记喝水啊。那僧伽呢，就扮演一个护士的角色呢，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生死病苦当中呢，这个身心苦恼当中，能够慢慢脱离啊。那如果我们呢觉得自己，有的人说我觉得我没有病，我们常常说这个病，我们当然是贪嗔痴的病啊。有的人觉得我没有病。那我们觉得三宝对我们重要性不大，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对三宝的接受就会很浅啊。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哇，贪嗔痴烦恼让我生死轮回，我真的是看到就是这一个问题啊。我们希望呢，能够在 这个在佛法僧的引导下，慢慢的能够朝向自在解脱，能够非常的认知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同时呢，看到自己的烦恼的根源，那我们就能够很欢喜的接受这个佛法僧三宝。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说明，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接受三宝，皈依三宝，那很欢喜的接受三宝，很清楚的接受三宝，那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啊。所以不管是你是哪一个宗派，大乘或小乘，都是先要接受三宝啊，否则只能够如果说心里完全没有三宝，只是喜欢研究的话，只能成为佛学的研究者啊。好，这是说到内心深处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看看三宝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少啊？有了这一个做底的话，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啊。没有这个做根本的话，事实上就是等于没有根在上面飘而已。所以在我们皈依之后呢，我们常常会这个发一个愿啊。今未来际皈依正觉的佛陀，依佛陀的人格为我们行持的模范。今未来际就是尽所有的未来这个未来今生的未来来生的未来皈依无上法典，也就是佛陀的这个佛法典依法典教理为思想的标准，希望我们生生世世呢都有正知正见不要走到邪路去，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今未来际皈依清净的僧伽，依清净的僧伽为我们修学的导师常常希望说，跟着佛法僧三宝，生生世世跟着佛法僧三宝，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堕落而且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向自在好，另外就是我们的思想行为。那有了对三宝的一个信念但是这个三宝的信念必须是正确的信仰，就是说不是说阿嬷叫我要去皈依，阿嬷叫我拜佛，所以我拜。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是对三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对三宝有正确的了解，而是打从自己的心很欢喜、很珍惜的去接受它。然后除了这个深信三宝，正信三宝之外，我们还要有正见就像大家在菩提之夜所学的这个正念我们说一切都要以正见为导所以正见呢，一个佛弟子思想要能够跟佛法相应，要有正确的知见，否则的话，如果你说你信三宝，但是呢，这个你的思想行为是颠颠倒倒的迷信啦。然后去算命啦、卜卦啦，然后这个种种的都不把佛的教法，佛的这个教法呢记在心里，也不落实生活当中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其实
师傅啊，你要看师傅噻。师傅
另
有
外
没
呢，
有阿弥陀佛？你叫阿弥陀佛？你看到师傅了。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说正信皈依者呢，应该要就是要一定要有正见才能够说是佛教徒。所以刚才所说的正信很重要，然后进一步的就是正见然后还有就是正见了过后就要落实在生活当中正命即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谓的正见呢，基本的正见，依我们的程度呢，就是这个世间的正见呢是很重要，就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其实我们佛教徒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想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善恶的判断呢，那我们就在不要去造了恶因的时候才来忏悔所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知道怎么去判断。那所谓善恶的判断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说从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念呢要清净。什么叫做清净呢？就是不要包含，当然我们凡夫很难说完全没有。但是呢，不要包含这个很太多的这个自私的心在里面， 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啊、这一些因素呢尽量的越薄弱越好。然后从第二个角度要去看的就是，好，你的心你的动机是没有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还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想想，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做出来对别人有好处吗？要怎么样去做到能够利益对方？好，所以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想，我今天要行善，就拼命去找机会去行善，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今天想要行善，因为我要明天我要去 interview， 我要充一点福报。那所以这个本身呢，可以说不是完全那么样，就是因为他的动机不是说我想要帮助别人，其实应该要从利他的心态来说的啊。但是这个从众福来说呢，福报呢，就是说我要去走做一个善事，然后你就看到一个就是看找来找去找不到好像一个可以做的，然后就找了一个人说啊，这个东西我给你吧，那个人说不要不要，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我用不着的东西，但是你说你让机会给我行善，那就这样强迫人家拿。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或者是说那个人觉得说这个东西会增加我的负担，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东西，然后那个人说我家里没有空间放，然后让那个人一起烦恼。但是这时候呢，你这种善事呢，就是说虽然不是恶，也不能说是恶，但是它不是那么样的这个高尚。好，所以这个善呢，要从我们的心的清净去看，还有它的结果要能够真正帮助到他人。所以从这个像说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呢，布施，那我们要有利他的心，要有舍心，就是做过后不要在那边天天挂在嘴边说你可知道吗，我做了这件善事，我做了这件善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我慢心其实不断的增长，我们的染浊心也在增长。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做了一些善事之后呢，他还是觉得有很多的烦恼，而且别人可能他觉得说做善事要结善缘，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对他不是很这个对他不是很友善，那可能就是说他在做善事的时候呢的心不够纯。比如说有的人在做善事的时候很高傲，借助这个善事呢在炫耀自己啊，然后甚至在炫耀自己的时候呢还毁谤别人，自赞毁他。那虽然你是出了一大笔钱去布施，但是你又同时自赞毁他的话，那别人觉得是你好了不起，但是又怎么样，人家就是说你的心好像只是为自己炫耀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这样子这种事情呢也不能做纯善。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所以其实善恶的判断呢，如果我们能够用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它让我们反观呢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清净与否。那其实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用这个善恶的判断常常反省我们的心的话，我们可以渐渐减少的我们的贪嗔痴，能够学会呢放下染浊，而且能够扩大我们的心怀，真正的诚恳的去帮助别人，让大家都得到快乐。然后我们也了解这个明白正见呢，有就是对要深信因果啊，所以这个世间我们知道说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啊，所以会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呢，会是一个很负责的人的人，因为他知道每一个身口意行为都会种下一个因。那我们过去的无知已经带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苦恼，今天学佛了，我们希望说能够减少造不善的因，让我们以后呢会越来越顺，这个随顺因果的法则。所以呢，这个对因果深信因果啊，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也了解到虽然现在努力，但是好像改变不很多， 那我们也不要因此呢而颓丧，要了解到说有前生有后世，有时候过去的努力不够，所以今生的努力一下子是看不到这个成果，所以我们还是要深信因果，不断的努力，慢慢的它会改变。同时呢，也要了解到凡夫有可能修行成圣人，所以不是说我们不断努力不断努力不断的造善业，然后还是凡夫，还是生死轮回。那当然，如果我们是以染着心在做这个善事呢，这个染着自我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是一直在轮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处世间的正见啊，了解到无常，了解到无我缘起四圣谛的法则，慢慢的能够突破自我的染着，那我们可以从凡夫转成圣人。所以这些正见呢，我们都要有。因为这一些证件呢，就是用到用在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这些证件，变成我们的思想行为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我们都 会用这一些观念呢去处理问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事情处理的比较好，而且是随顺因果法则。能够符合佛法的，好，所以这个正见非常的重要，所以佛教徒一定要有正见，否则的话呢，我们刚才第一开始的就说到，佛法在印度的流传，慢慢的演变到正法不见了，所以呢，要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正见具足很重要，才能够真正的护持佛法。所以很多人说我是护法，我是佛教的护法啊。有的人说护法就是捐钱，但是真正来说，护持正法，让正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是每一个佛教徒的责任啊。所以佛教徒要努力的把这个正见的巩固，这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有了正见之后呢，我们自然就要把它落入我们的行为啊。因为如果说有了正见，知道说因果，知道什么是善恶，但是呢，生活当中完全跟他不配的，行不一致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真正佛教徒。所以知道了正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知道因果啊，轮回，那我们就要能够要努力的去改变自己的行为。那所以持戒啊，所以一个佛教徒应该会有一端正的行为啊。所以持戒呢，主要就是克己以利他，就是克制自己自私的行为，以便利益他人。所以这个是佛持戒的一个背后的精神。所以戒背后的精神其实是慈悲，不要让我自己自私的行为、自私的贪嗔痴去给别人带来伤害。所以能够控制自己啊，这个甚至让自己这个不自由一点，但是是为了利益他人啊。所以就像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单单戴口罩的问题啊，就有人去闹示威啊。所以呢，就是说不能够克制自己短暂的一点不自由，去完成大众的利益。但是持戒的精神就在叫克己以利他，这是我们佛教徒要想到。像比如说你不喜欢戴口罩，但是你想说戴口罩对可以保护别人，那也可以保护我自己，虽然好像不是很自由，好像不是很舒服，但是在现在的情况它是重要的，它对他人有利。那所以我们要持戒，所以持戒背后的精神就是慈悲，不要让我们去给别人带来伤害，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病毒，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造成我们的疏忽而不小心造成了给别人带来伤害啊。所以克己以利他，这是持戒背后的精神。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不要让我自己的嗔恨嫉妒去杀人去打人，也不要因自己的贪心去做偷盗的行为， 也不要让自己的贪心欲望去做一些淫逸的行为，还有这个因为自己的骄慢啊，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贪欲啊，或者是为了要诽谤别人啊，说一些不真实的话啊。还有就是饮酒，饮酒其实真正来说只是个人的欲望，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只是为了觉得我喜欢那个口感，我喜欢那个感觉，其实真的他是对己对他都没有好处啊，而且让我们呢这个一下子呢会破坏掉很多我们的行为啊，所有的。所以你看，如果一个高级经理哪一天在跑被人家拍到他醉醺醺的，他的整个前途可能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特别要遵守的，因为其实这个也是佛陀的劝导，佛陀并没有说这个是他的命令啊，而只是劝导。但是大家如果希望得到安享快乐平安，守五戒啊，第一个你不伤害别人，你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啊，第二你不做错误的行为，你不给自己带来苦恼。你看杀，如果太生气杀了人，还要上法庭，还要坐监牢，多苦啊。偷盗也一样啊，邪淫搞了三四个人话呢，那到时候你后果怎么去收拾啊？后面的苦果太苦了。所以佛陀呢其实是为了大家的幸福快乐而说了这个五戒。那佛教徒呢如果想进一步的体验这个清净的生活，出家的生活，可以受八戒啊，一天一夜受八戒啊，就是24小时。那有一些人3天啊，这个一个星期21天啊，就是看个人啊，就是在短时间刚好有 long weekend 的时候去受一个八关斋戒，让自己呢身心清净，在佛法上能够有一个比较精进的时间去提升。然后呢还有十善啊，十善呢就跟这个五戒的内容差不多一样，但是它把它分成身口意三部分啊，身体的部分呢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那口业方面呢除了虚妄语呢，就是除了妄语不妄语之外呢，就是不恶口，就是不要说粗暴的话，然后不两舌，就是挑破离间，不起语呢就是讲一些事事这个让人想入非非的话啊，无聊的话，那这个是语言方面。然后呢另外的十善呢还特别叫开始叫我们反观我们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佛弟子呢应该学习的与这个正语跟正业啊。然后呢谈到他在家居士呢还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啊，就是正命，正命就是经济的生活。那在经典里面佛陀有几部经呢特别说到这个对在家众说如何这个管理经济啊，然后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不缺乏啊。所以第一个呢方便具足，也就是说要学一门呢这个生活的技巧啊，就是有学问啊或是技能啊，比如说这个你们念完大学然后有一个这个专业啊，或者是说有的人他喜欢做木工，或者是做水管这个水电工，种种的，就是有一个正当的职业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生活啊。所以这个经济来源呢必须来自于一个正当的职业，所以这个方便具足就是不要是那一就是这个什么技能都没有，然后又懒散，然后只是坐在那边等人养你的话呢，那就不好啊。所以方便具足就是这个经济来源，正当的经济来源。所以佛法当中呢，正当的职业，也就是不违反五戒，刚才所说的五戒。如果这个职业会这个有涉及到杀盗淫妄酒， 的，那就应该要避免啊。所以啊，比如说啊，这个杀猪啊、杀羊啊啊这一些的屠宰场的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贩卖人口啊、贩卖毒品啊，还有制造啊，还有就是制造那个什么枪啊、子弹啊这一些呢，给人家去打仗的那个也应该要避免啊。然后还有就是啊，这个嫖妓场合的，就是妓女院啊啊这些啊红灯区的这些这种生意呢，也不应该做啊。还有比如说赌场，其实也不好啊，赌场也就是也是鼓励大家麻醉他们的脑神经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啊要避免的。那还有就是在正当的职业当中呢，也要能够如法的去做，不要呢这个投机取巧，不要呢做欺骗贪污的事情啊。那这一些也都是在第一项，就是方便具足这一部分。那一个正当的经济来源，然后而且就是能够如法的去做，那这样子说你一个固定清净的经济收入啊。然后第二呢，守护具足，就是要懂得保护你赚到的钱。有的人很拼命赚钱，做七天七夜，但是呢不会管理他的钱，哎，这个就很大的问题。钱拿回来了，支票丢在抽屉里面，然后给他过期，或者是给他不见了，然后或者是常常会掉钱包种种的，反正呢就是他拼命赚钱，但是呢他不会管理，那这也是很麻烦啊。所以然后也不会就是怎么样把它看好，或者是说哎把它放到定期存款，给它有一点收入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是守护具足，就是要懂得好好的管理它，不要让它无故的流失它的价值，对不对？所以因为有一些它不会的话呢，或者是说它就不太不小心的话，那你赚来的钱，然后你常常就让它无缘无故的不是它的价值，不是说物价贬值之类，那个当然不是你的控制，但是就是有的人就是自己把它不见掉啦之类的，那这一些呢就不好，所以就是要懂得把它爱护。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适中，虽然我们要爱护我们的钱，不要让它无端端的流失，但是呢也不要太吝啬，所以不要太浪费，但是也不要太吝啬。所以在经典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呢把我们的钱呢分成四部分，四个部分。你们有谁知道分成哪四个部分吗？不知道，猜一猜嘛。
捐钱、布施。
哦，第一个是做布施，好。
其他人在猜，
我只想要布施吧，也是。
然后这个布施，那你不用吃饭了、啊，分四个布施嘛、
一个拿来花，一个拿来吃，一个拿来布施。
哦，好，
真的不知道。
一个拿来学佛法。
啊，好。那所以它分成四个部分呢，第一部分当然就基本的生活需要，就是你吃的啦啊，吃的医药啊啊，或者教育学费啊，种种的这个基本的生活需要的，这个不能缺乏嘛，这个一定要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他说留一些呢做紧急备用，每一次呢你都要留一小部分呢做紧急的，就一点像可以说是 saving 吧啊，就是说每一次不要说你的工钱500块把它都把它用完啊，你就是比如说我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个月500块，我一定会留100块啊当成是 存起来。那渐渐的你这样子存，你就会有个紧急的备用嘛。啊，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就做慈善，就刚才你们说的布施哈。这个布施呢可以布施这个佛这个三宝啊，或者是慈善机构啊，啊这个做一点众福啊。众福呢让你，我们说布施让你不缺乏，对不对？因为你让别人不缺乏，因果就是你自己也不会缺乏。所以呢这个布施呢能够让你不单单今生不缺乏，还给你种下来生的福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希望说来生也不要缺乏，所以布施。然后呢还有最后一个部分呢，就像俊文说来花，这是就是其他的，给你一点活动的空间哈。有时候你想买一个礼物给朋友啊，或者是说这个妈妈生日你想要请她吃饭啊，种种的。那所以你就有一部分是比较活动的，这样子你就不会说哦，我已经分了基本需要的紧急这个这个储存的，然后这个布施的。那现在如果说要请人家吃饭，要从 saving 那边拿出来，就觉得好像不对了。那你把分成四部分，有一部分呢，比如说你读书读得太累了考完试你想要放松一下给自己放松一下，有一点点的钱可以用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平衡，也不会太紧，是不是觉得好吗？好，这是佛陀的智慧，不是我的智慧然后呢善知识就是好朋友很重要。好朋友呢，因为如果没有好朋这个旁边的朋友都是不好的话呢，比如喜欢赌博的啊，喜欢喝酒的啊，那你看呢他们会带着你把钱全部花掉了。所以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受朋友影响，然后有时候朋友会冲动你花钱，然后有时候我们又爱面子就耍大方然后就把他钱全部花掉了。但是要花的值得啊，不是说太吝啬啊，但是你要知道说应该怎么花啊。所以善知识具足，就是好朋友在旁边的朋友，大家都懂得，就是说能够朝正的方面，然后把钱用在有意义的方面，而不是拿去吃喝嫖赌的那一些啊，那一种呢会把你的钱全部花光光啊。所以这个正常的进，因为说到佛教徒尤其是在家的佛教徒，钱是一个很重要，钱不够的时候呢，那就很多苦恼啊。所以能够好好的管理你的经济，那钱不是一个头痛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谈到其他的事情啊。然后合理的社会生活，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大家都是在互相的帮助，所以有友善的互助啊，有布施，在言语上能够和蔼啊，然后呢常常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然后跟大家共事的时候要有这种同事的精神，就是说同甘共苦的精神不要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这样子说你在社会跟大家公司里面跟大家工作的时候，你们有一些快要毕业了那去公司工作的时候，你能够记得这一个呢，你就跟同事的关系呢就会比较和谐好，另外呢在宗教生活，佛教徒除了这些生活当中，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佛法的学习，让我们三宝在我们的信念当中能够不断的增强啊。所以就是在信心方面的培养很重要啊，这个信心要有坚固的信心，这个就像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见跟正智啊。所以心心念念念作佛法生三宝啊，一想到佛法生三宝，就想到说要向佛菩萨学习，希望能够实现像佛菩萨一样的这种功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持戒，这是刚才说的啊。所以这个是佛教徒呢要对三宝的信念以及正见，然后还有在行为上要持戒，然后布施啊，然后呢还有再进一步的就是要听闻佛法啊，听闻佛法，因为布施持戒这些都是在培养福德，但是要 得到佛法的正见的巩固，那要听闻佛法，所以会有这种动机，有这种心，想要到有像有达摩班的时候，想要专心听法，想要到佛寺去亲近三宝，去听闻佛法啊，听了过后还会去思维啊，会去想想，然后啊去手持啊，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慢慢的消化啊。我们听闻过后就要思维想想，然后觉得是正确的啊，就是因为不是说你听了就马上接受，但是你可以想一想。然后这个了解过后再接受，就接受的比较牢固啊。然后呢，再更进一步的就是这个修持正念正定，把这个所了解的佛法更进一步的去消化啊。那所以这个是无法啊，就是性，以性先为根本，然后有布施持戒啊，这个是以跟社会的一个互动。啊，然后还有就是闻跟慧呢，让我们在智慧上提升啊。那有的时候佛陀是把闻呢并入慧里面，就是只有四法，也就是信心、布施、持戒跟慧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说的，这样子呢才叫做一个真正的一个优婆塞、优婆夷啊，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名词叫佛教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佛教徒呢，应该要提醒自己，在这几个方面呢，特别去注意哈。那而且在这样子呢，不单单是信心、布施、持戒，这个听闻佛法之外呢，那修持禅定呢，这个佛陀鼓励在家中呢，多修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让我们有一种关怀他人的心，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自在，得到快乐，那也希望别人能够制造快乐。那这样子的话，他说能够自己得到安慰，自己得到安详，也希望别人能够安详。那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四无量心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记得，你们大家都想做好佛教徒啊，这无法再加四无量心啊，这个你们的功课啊。那所以一个佛教徒呢，他就会很自然的会产生一个宗教情操，他在气质上表现出来的就不太一样，也就是说他的感情跟思想会综合起来啊，就是他的行为啊，他就变成了他的这个感情跟这个他的这个信仰，然后再把它落实在他的这个操守方面，就是行为上面呢，就变成了他的一个性格啊，所以他会表现出来的一种气质就不太一样，他就是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会用上佛陀的教法啊，能够忍耐，能够慈悲，能够不自私，能够诚恳啊去帮助种种的这些美德啊。然后在这个一个佛教徒呢，他也会去学习佛教的礼仪。佛教礼仪呢，就包括在到寺院的一些礼貌啊，到寺院呢看到佛会很自然的就会想要礼拜啊，看到师父们很自然的就会合掌，而不是很不自然的哈。然后还有一些佛教的一个仪者，就是形式的仪者，比如说这个法会的时候，这个大家排队的时候这个左边右边是什么人，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这是基本的。因为这些呢是让大家在这个以一个大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庄严，以及就是交通规则一样，大家靠左走，不然有的往前这个靠，有的往后门去，有的往前门去，那就很乱了啊。所以一些仪轨，然后呢一个佛教徒呢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要培养自己的信心，要天天要加强自己的信心，要布施，要持戒，要这个学习听闻佛法，所以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日常的功课啊，比如说给自己比如说每一天这个念三皈依啊，早上念，晚上念，要睡觉之前念一下三皈依，加强自己的信心，或者是念念佛，然后再念三皈依，然后再睡觉啊，这个是一种培养信心的方式。然后也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简单的功课，说每一天我要有的人时间比较喜欢念经，他就就是早上 念念一部心经，然后念念符号，然后念三皈依回向，间断的，好，那给自己一点功课，这个加强自己信心。还有就是，看看佛教书本，那可以有的时候，平时呢忙的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五忙的时候就简单，不要超过，看你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不要超过5分钟都可以啊，或者是一点静坐的时间。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如果比较有多时间的，你可以稍微长一点点，给自己做一点安排，让自己就是在三宝的信念上不会，就是因为一下子繁忙，一下子就半年就过去了，好像三宝也离我们远了啊。所以呢，一点日常的功课，但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不要造成就是变成太大的一种负担，让你觉得说一想到日常功课就哦。就很可怕，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好啊！你会很珍惜那短短的让你反观内心的一个时间哈、啊。好，那所以佛教徒呢，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正见，了解到我们这个世间一切是无常缘起，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在互相的帮助啊生存的，那我们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一切众生，感恩三宝。感恩我们的政府啊，让我们能够能够在这样子情况之下还能够学习佛法啊。那所以呢，一个真正有正见的佛教徒，他会很谦虚啊，然后会感恩，会喜欢帮助别人，慈悲、乐观、积极，因为你知道一切是无常，可以改变的，我们要随顺因果法则去改变啊。所以会积极啊，而且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那同时会了解到说，所有的众生啊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会对待所有的众生啊平等的对待一切，然后而且是科学的，是理智的啊。就像我们说四圣谛，其实是非常科学的啊。所以是佛教徒呢啊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啊。所以最后呢，就是要总结，就是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皈依三宝，内心清楚诚恳的接受三宝，信心越坚固，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信心坚强的时候才能够有能力去应付外面的一切，唯有坚强的信心才能去克服面对的种种困难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把三宝接纳到心中，然后是对三宝有正确的了解，而且更进一步的对佛法的正见能够巩固的话，那你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啊。所以佛教呢是一个性质合一的宗教，而且强调解行并重。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因为佛教徒应该有正信、正见跟正行，从这样子的修学，我们最后才能够体证正法啊。所以在佛法的流传当中，我们希望正法能够不断的延续，那就要靠所有的佛弟子、佛教徒们能够呢真正的护持正法。要真正的护持正法，就从自己学习正法开始，才能够用正法去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啊。所以这个今天谈到真正的佛教徒啊，不是看别人是不是，我们要看自己是不是啊。那所以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呢，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佛弟子。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